好，这里补充啊，《大智度论》卷九十九啊，在大正藏二十五册746页下栏啊，那边有一个譬喻，说离开五蕴是不是有我啊？在《大智论》卷九十九，他举一个譬喻，五蕴就像我们的五个指头啊，五蕴假合为我。这我就像拳头啊，那离开了五蕴会有我可得吗？如果离开了五蕴啊，就像离开了五指，那会有拳头可得吗？事实上不行啊，如果离开了五个指头，那拳也不可得啊。那你如果说执着离开五蕴有一个我可得的话，那代表说这我是实有的，即使没有五蕴你应该有嘛，对不对？但是事实上这个拳头离开了五个指头，这个拳头根本不可得啊、哦、因此你主张有一个实在的我，就好像主张有一个实在的拳头，不管有没有指头，这个拳头一定是自性实有、哦、这是不可能的啊、哦。如果拳头自性实有的话，离开了五蕴，那也应该会有拳头，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啊。好，离蕴即我不可得，那么其他的相在啦、相属啦，自然就容易破除了。接着我们再看七法观啊，略称。论师更增加到七法观我空，第一个是一啊，一跟集运啊的观法是一样的啊。二是离啊，跟离运啊来观察是不是有我，这是一样的。第三具知，这个知是部分的啊，部分具知拥有。拥有部分啊，这拥有部分的话跟五求门的第五句啊，是我拥有五蕴是比较相近啊。第四是一知，知是部分啊，那一知就是我依五蕴而有。第五是知一，知是部分，是五蕴一的我而有。那第四跟第五这互相一，就跟相在或许比较相近。第六是知聚，知是部分，聚是聚合，就是各部分的聚集。第七是形别啊，形状有个别个别不同的形状啊，有这七法观我空。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前五个一离俱知，一知之一啊，与五求门的即离相在相属，大致上相同啊。不过我们要留意的，这里的相在，感觉是跟第四的一知还有第五的知一啊，这比较相近。相属就是拥有，我拥有五蕴啊，跟俱知就是拥有部分，这感觉上是比较相近的啊。另外，七法观增加出来的就是第六的知聚，还有第七的行别啊。那知聚是什么呢？啊，我们看导师的解说，我并不是严等的聚集，不是有眼耳鼻舌等等啊聚起来，那就是我。聚是假合不实在的，不能说。聚集那就是我， 句法有多种啊，例如木、石、砖、瓦，你随便聚在一起，那不一定就是房子啊，对不对？你又放在一堆，不见得就可以成为房子啊。同样的道理，众生、于五蕴这样的合聚当中，不应该执着这五蕴的聚合有一个实在的我可得。再来行别，有人认为那五蕴的聚集既然五蕴的聚集不能称为我，这样我不成的话，于是又有人执着行别是我例如说房子需要一定的分量方式积聚才成为房子，故于此房屋的形态建立为房屋有人认为说不只是堆积啊，你要照它的比例啦有这样的形状特征那才是我。但言等和合等所成的形态差别，这只不过是假现而已假现的形态怎么可以说是真常一的我呢？例如以某种特定的形态为我万一有人眼根或者脚或者手有些残缺的话，那岂不是我就有残缺了吗？如有实我，我如果有一个实在的我，这个我应该是常住不变的不应该有变异差别才对啊。那你认为有一个形状特定的形态认为那是我其实是不对的故不能以形态为我。月称论师的七世观我是依经中所说的三观四门五求推演而来月称论师以观车为比喻，说明观运无我，在运当中集运是不是有我，离运是不是有我在说明无我及无我所识月称以烧车为譬喻，例如烧车车子烧了，车不可得，车所依的轮轴等也被你烧光了这些也不可得这样我空即我所依住的五蕴也空不过导师认为这样的烧车喻不是很善巧妥当那为什么不以拆车为喻呢这个前提是说这个车啊是由轮轴等组合而成，同样的我也是由五蕴等假合而成那我们用拆车来譬喻的话，将轮轴圆等拆开来，车子不存在了，可是轮圆柱等不能说这些轮柱等都没有啊这样别观五蕴而我不可得就是你拆掉车子以后只有个别的轮子啊轴等等整体的车是不可得。那这样的话只能说明我不可得，哪里能依此来成立我所依的五蕴也空呢换句话说假有的车车这就是譬喻我我们可以因拆离 啊，就是让他因缘离散而不现。但是这个一一的因缘假法啊，不能说他也没有。如一假有幻现来说啊，因为啊缘住等这个这些法啊，这些假有的法啊，还是有它如幻的缘起啊。如一假有幻现说啊，此即非观察自性所能破啊，就是五蕴啊，不是你观察的车不可得啊，那连五蕴也破除了。假法是不可以破坏的啊，假有的车相可以因拆离，也就是因缘离散而不现。假有的车相，这是在比喻我啊。你车可以把轮轴等拆离，那车的相啊不现。同样的，我可以因为五蕴的离散而我不现。但怎么能够因此而没有假有的轮轴原相呢？啊，同样道理。啊，有五蕴的离散啊，这我啊的相不现的，但不能因此而说没有一一的五蕴啊，没有假有的五蕴。以车为喻而说我不可得啊，这是曰啊，不能体悟车是依存因缘而有，是假有。啊，是无自性，不是真实有的。所以从车的因缘离散而说，车没有实体可得。啊，如果我们了解车，它只不过是因缘假合啊，了解它不是自性实有，它只不过是因缘合合假有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体悟车没有自性，同样。也可以依着无蕴的和合了解我是不可得啊，这是无车的实在自性，但有假名的因缘啊。啊，车是譬喻我啊，假名的因缘，这是轮轴等啊配合五蕴等缘起法啊。阿含经以法有名我无，这法有就是五蕴的法啊，那这个法是在佛的本意啊，啊，这是假名有的，有这五蕴假合而成的我啊，事实上是空的，应该作如此说啊。好，小节，如果不能体悟普特杰罗我是假名有而起人我见，一有这样的人我见啊，就因而会引起萨迦耶见而执着我所。如果能够通达普特杰罗我是自性空，那就不会起萨迦耶见啊。萨迦耶见不起。啊，自然不会再执着我所依啊，或我所执取的我所了啊。曰此意，所以不执着我，那么法执我所也就不起了。既然没有我，那怎么会有我所呢？啊，不执着我与法有实在的自性，这样的执着破除了，就不会起烦恼。不起烦恼就不会造业，不造业就不会感受生死一手果啊，幻现的生死流转也就能够因此而即灭啊。好，以上是观我空啊，基本上可以从别观、总观，还有啊集运、 离蕴或者相在来观，另外还可以五求门或者月称的七法来观我不可得。除了观我空之外，我们如何观法空呢？说到法空，观一切法不可得，中论以观察四生不可得为发端。那这四生归纳出来，这个法的升起就有自生、他生、共生，还有无因生。如果执着有自性的话，离不开这四种生。如果能够观四门不生的话，就能够通达法空。所以我们这里大概就可以掌握到如何观我空，那要从五蕴来集蕴啊、离蕴来观有没有实在的我。如何观法空，就从四门不生来观。我们看一下角注44刮胡二先看刮胡一的寄送诸法不自生，也不从他生，不共生，也不无因生所以有自性的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都不成立那有人问，那龙树菩萨你主张怎么生？他说无生。无生其实就是无自性生，也就是因缘生无自性的因缘生。那四生会有什么过失呢？这四生很重要。我们看一下角注44刮胡二。诸法不自生，这个法就是物体梵语中是说有实在性的东西，就是自性有的东西。这个法是不会自己生自己的我们要提到生的话，那一定有能生跟所生嘛比如妈妈生小孩妈妈是能生，小孩是所生。那自己生自己，请问各位，你自己可以生自己吗？既然要有生的话，有未生之前还有已生之后，对不对？如果已经有了，那就不需要生了那如果这个体根本都还没有，请问你能生者是谁呢？所以自己生自己这个会有问题。我们看导师的文在第二行说，假定是自己生自己，那么在没有升起以前跟已经升起之后是没有差别的，那个才是自嘛自己生自己都没有差别，依本有自性而升起，这才合乎自生的定义。但是我们观察，不管在何时何处都不会有自生凡是生起一定有能生与所生既然含有能所的差别，怎么能够说自体生自己呢？可以说自即不生，生即不自。同时凡是生起必定与未生有一种差别，未有而有，未成就而成就。现在说自体如此生，那到底生个什么东西呢？可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并且自体如此生，既然自己可以生的话，就不需要其他的条件因缘了。那么前念既然如此生，后念也应该这样的生。既然是自己生自己的话，那就会生生不已。前面可以生后面，那这个后面还可以生在后面啊，这样就成为无穷生了。那这一段我们配合上面刮胡一青木的解释， 不自生者，万物啊，绝不可能是从自己生，一定需要依待种种的因缘啊。这吉藏大师的科判说，这个叫夺破，夺就直接破除啊。那底下刮胡 A、B、C， 吉藏大师说重破就是先放纵啊。如果可以自己生的话，那会落入什么矛盾呢？啊，刮胡 A， 如果从自己自体生的话，自己生自己的话，那一定有能生跟所生的不同嘛？啊，刮胡 B， 如果自己能够生自己，那就不需要其他的因缘呢？啊，就离开其他因缘，就可以从自体生。这样的话就落入无因无缘而生啊，这就是导师刚刚所说的，如果自己可以生，那就不需要其他的条件，这样就落入啊失因缘的啊。刮胡息，如果前念可以生后念，自生，那后念还应该还可以再自生一直下去呀。如果更有生的话，那生者无穷。所以自生是不可能的。好，我们再看刮胡二第二段导师的解说，破他生。有人以为自生不能成立，应该是他生，他是别体的另外一个法。其实既没有从自理生，也就不从他生。要知道他生是同样的矛盾不通，可说他即不生，生即不他，凡是此法有彼生的，彼此就有密切的关联，不能够看成是截然无关的别体。别体的他能生，跟他完全没有相关的能生，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例如火从木生，火与木不能是截然个别的。如果说是截然个别的话，那水、铁这个也都是截然个别的不同啊，不同的个体呀，水啊、铁啊，也都是别体的他啊。那为什么木能生火，其他的水、其他的铁就不能生火呢？可见木能生火，这个两者之间它一定有关系啊。也不能说同样是别体的他，为什么有的能生却有的不能生啊。好，那在青木室刮胡一下面小写的刮胡二，他破他，他是这样子说的：自无故他亦无。为什么有自才有他啊？若不从自生，亦不从他生。吉藏大师他有分成几个解释啊，他说一切法无非是自。你说好，这个法是由B 的这个法是由 A 所生，那请问 A 是由什么所生？如果还有他生的话，我们一直追到最后，要一直有个他，这就落入无穷后退啊。那如果一直追到第一因，他不再从其他所生，那就是自生咯。那自己生自己前面已经破掉了，因为不可能自己生自己的啊。因此说一切法无非都是自，自以外就不再有他了啊。如果自破除了，那么他也就不能成立啊。吉藏大师又说相即门啊，如他与他自己，他与他那就是自了。 他对他本身来说也是智啊，哦、破了智，那就破了他、哦、另外还有相待门，所谓他一定要有因带个智，那才有他嘛。你如果没有因带的话，那没有智怎么会有他呢？哦、因此智若不成，他也不能成立。好，因此他生也不能成立。再来共生啊，有人以为单独的自生不能生，单独的他也不能生，那么自他相共，那应该可以生咯啊。啊，在青木氏啊，他对这一点共生他是不多做说明了啊。导师这里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眼盲的人看不见，那很多眼盲的人合起来，那难道就可以看得见吗？啊，如果说有共生的话，那就犯有自生与他生啊的双重过失啊，因为自生不能成立，他生也不能成立，你却说有共生。那这样的话共生就同时犯有自生与他生的这双重过失啊。好，第四种就是无因生，有人他不了解实际上因缘啊，他以为是无因而生啊。啊，我们看青木氏啊，角柱四是卦无一的第四象。如果无因而生万物的话啊，事实不然，无因怎么会有果呢？啊，如果无因而有果的话啊，布施持戒的因既然不成为因，他有可能做善事而堕地狱啊。啊，那造十恶五逆罪的人既然不成为因，哎，那他有可能升天咯。如果这样的话因果就错乱了，因此不可以是无因生。事实上是有人不了解真正的因缘而主张无因生，其实不是真正的无因，而是他不明了实际的因缘。好，那角柱四是卦无二最后三行，有人反过来问中观学者啊，那如果有自性的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都不能成立的话，啊，请问诸法究竟有没有生呢？啊，中观者说，一切是因缘生，这因缘生是不属于前面四种自性的生啊。因此说是无生，这里的无生是指无自性而生啊，是因缘生。好，所以我们要观法空啊，那就从这观察是生不可得为发端。同时菩萨悟证也名无生法忍啊，大圣强调无生法忍，这就是八部中道的第一个是无生啊，不生不灭的不生。那忍是智慧的别名啊，通达一切法不生不灭这样的深刻的智慧，就是无生法忍啊。那菩萨悟证观察，从四门不生的观察深刻的体悟法不可得而悟得无生法忍。而二圣依大圣来说，他如果真的证得我空的话，也不会执着法是实有。因此声闻若断若智，即是无生法忍。我们看一下角柱四十五卦弧一摩诃波罗蜜经啊， 八人若智若断，是菩萨无生法忍。这个八人是指第八人，第八人就是出果相，四双八倍，如果以阿罗汉为第一人的话，他往下算，他是排在第八。智是智慧，断是断烦恼，像这见到位，他是断一切见惑。而须陀洹若智若断，这是初果，还有二果、三果、四果，乃至必知佛若智若断，皆是菩萨无生忍。但是严格来讲，应该是瓜胡四啊，就是无生法忍的少分啊。诸随性行，随法行，这个都是属于见到位的。还有第八人，还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独觉所有的智慧，还有断的烦恼，这样的修行体证，皆是以得无生法忍诸菩萨摩萨忍之少分。这个比较精准了，因为初果的智断，如果即是菩萨的无生法忍的话，那初果修惑还没断尽啊。好，无生法忍它是见惑修惑通断尽的啊，对不对？所以不能说初果的智跟得无生法忍菩萨的智是完全一样，断的烦恼也不同。所以这里所说的二圣若智若断，严格来说是菩萨无生法忍的少分。不过智慧对空的体认在质上是一样的，量或者是理解的浅深或许有不同，但质是一样的。无生就包含无灭，但大圣重在不生，即观现前的诸法不生，由此可以证得法空。这也是从涅槃意引生得来，因为涅槃是不生不灭。涅槃的即灭意，生死的后有不起，得尽智无生智，也即得涅槃。尽智无生智，这是阿罗汉的智慧啊。如角注四十六，尽智是说自辨知我已知苦，我已断集，我已正灭，我已修道，就是四圣谛，知苦断集正灭修道，由此而引起的智见等智慧，则名为尽智啊。那无生智呢？它是知苦之后，这个苦不复当知，断集以后不复当断，正灭以后不复当正，就是没有什么还需要再正的啦，而修道以后没有什么道还需要再修的，由此而引起的智慧，则名为无生智。好，这都是强调为什么观法空啊？那是从四门不生，有不生啊、不灭啊，跟涅槃的体证，这都有关联。大圣通达一切法，本来自性涅槃，故通达无生啊。即知一切法本来不生，大圣众不生，中论也以四生为主要的关门。如中论详说，观察诸法空无生性，就是探究法的自性不可得，自性以实在性为根本，而含摄的不变性独存性，就是真常一。所以观察法空无生，也应该从无常性 观无我性，从这边下手，了解他没有实在的自性，所以下手处可以从无常，从无我来观，这样即能入空无生性。观察自性不可得的下手方法有二，第一个是无常观，第二是无我观。我们先看无常观，知诸法如流水，如灯焰，像灯焰呢，前面的焰非后面的焰，但是灯灯相续，流水前水非后水，但是它不断的相续。一方面观察诸法心心生灭，就不断的变心，有生有灭，时时刻刻都不停住。一方面即正观为续续回常，它虽然是前后相续，它没有常住，不是恒常不变的，它是有前后相续的。由此无常观可以悟入空义，通达一切法空性，因为破除自性，自性它有恒常不变性嘛，那如何破除这不变性，就用无常生命变化这无常观来观察。第二无我观，观一切法如树炉，如芭蕉，像树炉它是有好几树彼此相依，此依彼立，彼依此立，彼此相依不离，没有独存性。自性其中一个定义真常依嘛，是独存性嘛，就用这个无我观，彼此相依相待的来破除它的独一性独存性。从这样的无我观也可以悟入空性。又如芭蕉层层抽离剥开，中间竟无实在性，这实在性也是自性的定义之一啊，就是真常一，所以透过这无我观可以破除独存性，观芭蕉层层剥离，没有实在性可得，也可以借着它来破除实在性。经中每一词等来譬喻说观缘起诸法是自性空。观察法空即在一切法的相续和合中，相续这跟无常观有关，这无常前后相续，和合跟无我彼此相依待的和合有关，在一切法的相续和合中观自性了不可得，就能够依此离一切妄执而得到证悟。如中论观法品说，若法从缘生，这个法我们把它看成是果了，缘就是因缘，如果果是从因缘而生的话，那么这个果不即是因，但也不离因，不即不异就是不即不离了，就因果不即不离，是故名实相，不断亦不长，不一亦不异，不长亦不断，是名诸世尊教化甘露味，甘露是不死药，就是佛教化众生得到 涅槃解脱。好，八部中道这里面是提到不依不异，不长不断。这个不依不异就跟上面的无我观有关联了，我是独一吗？其实独一不可得，各有自性的多或异当然也就不可得。无常观，真正实相的话，常不可得，当然它也不会落入断，因为它是相续而不断，但是又不是常，常恒不变。从相续和合中了解无常无我，那无常是不落入常，但实相当然它也不落入断，无我它不会落入独一，那一不可得，一当然有自性的一或多当然也就不可得。那如果这样子不落入断常一意，即是拔除自性执，拔除自性的真常一的执着。因此无常观无我观，这是破除自性执的根本观。体证到生无所来，去亦无所至，这两句话其实就包含八部里面的不生不灭。去亦无所至，有的是翻成灭亦无所去了，这就是谈到生灭了，不生不灭。那 无所从来，无所从去，那就提到来去。所以在配合上面，不断不长不依不异，还有配合这里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合起来就八部了。顺入法空即灭性，这就是释迦教化众生解脱生死的唯一甘露味。要悟证性空即灭，我们要悟得空，那必须从缘起，有观缘起的相续和合无自性来通达性空，故佛说要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后代的某些学者不知即相续和合的缘起来观察体证不长不断不依不依的无自性空，我们必须不离相续和合的这缘起事项来观察。那有些人离开这个相续和合的事项，想要求空的话，那就会常常落于静止的或者是孤立的，孤立就变成一了啦，那这样的话就不离自性妄执的观察，因为变成孤立的话还是落入自性的真常一啊，因此避免落入真常一，我们还是需要从相续和合这样的无常观无我观来下手。那如果离开相续和合的无常观无我观来观察的话，结果有的就落入多元的实在论，有的又堕入玄想的真常论。一中观论义，不但广泛的从相续和合中现观一切法空，现观就是洞察，深刻正确的理解，洞察一切法空，更应圣解一切法空而反观自我，不只是内心，要观无我无我所。如中论说， 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如果我都不可得的话，那我所也不可得了。灭我我所故，明得无我智。正得无我智，那我我所都不可得才行。但如果只观法空，容易引起理在我外的想法。因为如果只是广泛的观自身以外的诸法皆空，而没有收摄反观自己的身心是空的话，有时候会误解，以为外在是空而内不空，会落入外空内不空。因此这里说，如果只观法空，容易引起你在我外的意念，所以必须再从法空而反观到我空。以我的自性不可得故，离法执而离我执。由此而萨迦耶见不起无我我所。金刚经先明法空，也即是此意。我们看一下角注53。声闻学者重于自我身心的观察，对外境似乎不太注意，只要正知身心无我无我所，就可以得解脱。他们一开始就着重在无我无我所的观察。大圣者不然，龙树所开示的中观修到此地，最后虽仍以观察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但在前些阶段菩萨却要广观一切法空。所以大圣的修学他开始是先圣解一切法空，然后再收摄观无我无我所，之后又广泛的观一切法空，沿途熟生。不止中观如此，唯识也是一样。如唯识学者以众生执着外境的实有性为错误根本，这是辩计执。所以他的唯识观虽然是以体悟圆成时为究竟，但在还没证入这究竟唯识性之前，总是先观察离心的一切诸法是空无自性，是唯识所现。就是还没证入唯识观之前，他先观察这心以外的境是不可得的。由于心外无境而引入，境是空心也空寂的境地。大圣不共会不共二圣的智慧，约四相方面来说，这也就是说大圣跟二圣不同，他的所修学的所观境很广那所观境也包含哪些呢？有包含世间还有出世间。世间的就有生死世间的因缘果报身心现象这是属于凡俗的世间。另外还有圣者真谛的出世间的这一方面也要信解，也就是菩萨行还有佛果功德我们一般讲净行果净就是所了解的这一切的因果，还有不生不灭等理境行就是三解脱门或者是菩萨的六度等，这是行。果就是声闻四果还有佛果等所以菩萨在修学他的智慧他是先 对这些种种的法啊，世间出世间这些法都要信解啊，这个都是菩萨的所观境。以此世俗观慧的信解，再加以法握性啊，法空性的圣意观慧，那么依着闻思修不断的啊转进啊，最后证入诸法空性真圣意地。修学大圣会贵在能够就事即理，从俗入真，不要让事理脱节，不要让真俗有所隔碍。所以究竟圆满的大圣观会一定是理事圆融，真实平等无碍的最高境界。不过在初学还没有办法这样处处圆融无碍因为圆融无碍这不是初学众生的心境。印度诸大圣者所开导的修道次第，都不是一入门就观世事无碍，法法圆融那么次第是怎么样呢这句很重要，是由信解因果缘起这是上面所说的世间的因果还有出世间的菩萨行愿，还有佛果功德下手，就观境是蛮广的。然后由事入理，从俗再证真体悟诸法空性，离诸戏论毕竟即灭之后这个理通达了再来融贯一切的事项，还要眼睹熟生所以从真出俗，见达理性与事项的统一还有真谛与俗谛的统一。无着菩萨譬喻菩萨的修行历程，就如金刚杵，首尾粗大，中间狭小最初发心修学，它的观境非常广大法门无量誓愿学，但是将要悟证时要观性空要收摄到无我无我所证入无二寂静之门必须离一切相，这个道非常狭隘，必须透过这一门真实或证彻悟空性，就观无我无我所之后，又起方便后得智所以到无我无我所，这个是中间狭，再往后呢，沿途熟生还是要广观无边境相，起种种行沿途熟生，这时渐入渐深，到达即事即理即俗即真圆融无碍的佛境。好生死的根源，如前面所说有三家的说法其实都有关联。生死的根源是无明，或萨迦耶见，或执取识如前面所说知道生死的根源如何避免流转生死而达到还灭解脱呢那必须观无自性通达我空法空，而离此颠倒戏论才有解脱的可能好，最后在一个重要的提示我们要悟入空性必须要有资粮如果信戒无机就要妄取一空，那 会是邪空所以悟入空性的资粮这分成三圣共法还有大圣不共的法如果三圣共通的解脱道，那是依三增上学而得解脱观慧是以禅定，禅定予以戒律，这戒定慧三增上学是相依而后得解脱，而大圣学者必须依三心修六度三心就是 菩提的信愿，还有大悲心为本，还有真空慧为方便，以这三心广行无边的大行，积极无量的福德智慧资粮，才能圆修止观加行而顿入空性。这些另当解说。那在哪里解说呢？就是学佛三要里面对三心有详细专章的解说。好，最后我们看一下角注55。导师经常会提依三心修六度，这三心主要是依据大般若经，六度都是要依三心。我们先看布施，以布施为例来说，菩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也就是菩提愿。所谓一切智智，那就是一切智者的智慧，也就是佛智。相应就是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要跟佛的无上菩提心要相应，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是邪的啦、不正啦，那就跟佛的菩提不相应了，要这样的作意用心，这是菩提愿。另外大悲为上首，自己舍一切内外所有，也劝别人舍内外诸物，就不但自利也化他，持止善根，用无所得而为方便，这是真空慧。那用这样的菩提愿，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与诸众生平等共有，就是我修这样的布施得到的福德，那是跟众生平等共有，不是我独有，或者说我的比较多，只分少许一部分给你，不是，与众生平等共有，而回向无上菩提，而不是回向自己得解脱，更不是回向自己人天将来有更增上，不是，而是要回向无上菩提。好，这是有关于中道的实践，提到生死流转的根本是无明，还有萨迦耶见执取是，那我们要证入空，就是要我空法空，那我空必须从五蕴的观察下手，集运是不是我，离运有没有我，或者五求门等来观。那法空就是从一切法，从四生来下手，一切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也不无因生，它是由因缘无自性的因缘所生，也就是无生，这样来通达法空。好，我们今天到这里。